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我们现在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要听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在你的话里面成长。我们相信圣灵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件珍贵的礼物，他一定能帮助我们来侍奉你，为你而活，做美好的见证，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灵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老师，圣灵会提醒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离开了圣洁的标准，圣灵会担忧。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圣灵的担忧。如果你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你看到圣灵担忧，你也会难过。这就是你悔改的动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要回头，圣灵在为你担忧。你知道圣灵在担忧吗？你称耶稣是主，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你的宣誓，这是你人生的目标。当你决志信主的那一时刻，就是承认耶稣是主的开始。从此你已经不是自己的主人，你是属于耶稣的，你要为他而活，为他而死。怎样为他活呢？怎样为他活？就是要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基督徒的一生是侍奉神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以侍奉神为自己的第一职业。但是侍奉神是不容易的，我们头脑中有很多知识，我们也有口才会讲，就是行不出来。大家都知道行道是很困难的，那么圣灵就专门等我们犯了错误担忧。圣灵只会担忧吗？圣灵没有积极的办法吗？不，圣灵是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当然有办法，他不会仅仅担忧，他让你为神做事，他要给你一件礼物。这就是圣灵的办法，他要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叫圣灵的恩赐。可能你听到很多时候听到恩赐这两个字，这个恩赐简单的来讲就是礼物，就是圣灵的礼物。这个恩赐干什么用？这个恩赐就让你去侍奉神，这个恩赐就给你侍奉神的本领。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懂得依靠圣灵，那么只有依靠自己了。依靠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这个见证，一个基督徒如果依靠自己的结果就是失败。因为你的本性是贪爱世界的，因为你的本性是自私的，你不可能活出基督来。可惜啊，很多人到今天还在努力，努力行善，努力做好人，努力去爱神。就像今天很多非基督徒一样，他们凭良心做人，他们没有体会到此路不通。他们太相信自己了，他们对圣灵的信任太有限了。你知道圣灵的重要吗？天主教前教皇保罗二世，大家都知道是很有名的。 在他死之前有人问他，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教会信条中哪一项是最需要强调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知道他回答什么？他回答说，有关圣灵的真理。更多年前，有人访问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不知道你听到过吗？他的神学思想对我们福音派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却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神学家，被称为现代教会之父。也有人访问他，问他今后神学应该重视哪一方面。巴特博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圣灵。你看，包括天主教的教皇，包括神学院著名的教授、神学家，都认为圣灵是那样重要。你对圣灵的看法是什么？你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没有圣灵的信仰，实际上就是没有生命的宗教。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每当圣诞节，我们家里总是每年要布置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很漂亮。在圣诞树的周围放着各种各样的礼物，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礼物，几乎在座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收到过礼物，不知道有没有，你从来没有收到别人的礼物。对礼物的态度是很有学问的，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当你收到礼物以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假如我们做一个比喻，假如别人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有礼物，你会怎么样？好高兴啊，觉得别人对你好尊重，很看得起你，你会有一种感激的心情。但是等一会儿，当你发现其他人都有，你这个感激心情怎么样？马上降低一半。再发现别人的礼物跟你的不一样，你的礼物还不如别人的礼物，那你的感激心情怎么样？再降一半。假如你发现别人都有礼物，你没有礼物，那你怎么办？你会埋怨，你觉得这位送礼物的人不公平。本来礼物是一种恩典，是白白的，你没有，这怎么能说不公平？这是人家的一种心意，人家的一种爱心。但是人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对礼物都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讲到我的经验，我们在圣诞树下，那时候我很小，这些礼物都是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们按照我们的喜欢，按照我们的需要，特别选购的。当我们圣诞节的早晨，每个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大家都好高兴。我们有六个，我跟哥哥是两兄弟，还有叔叔的四个堂弟堂妹，所以我们六个人兴致勃勃地打开礼物，充满了感恩，大家欣赏自己的礼物，觉得非常的高兴。但是过不了一会，大家就开始注意别人的礼物。哎呀，怎么你的礼物跟我不一样的？开始什么？你知道，妒忌。开始什么？开始感到不高兴。为什么你的礼物比我的值钱？我们要算算价钱。为什么你的礼物比我的礼物好？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已经是快六十年。 你想想六十年在孩子心里留下很深的印。我曾经在圣诞节收到一件礼物，我的礼物是什么呢？一支笔，一支圆珠笔，今天叫圆珠笔，那时候我们叫原子笔，原子啊，分子原子，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原子笔。哎呀，很珍贵，不知道是谁从外国带来的一支原子笔。我开始第一次看到原子笔，我以为这里面像原子弹那样很有这个威力的，所以你永远写不完，写到老，可能写到现在我还能用。显然这个原子笔没有那么了不，但是非常感激，觉得妈妈爸爸很看得起我，给我这么珍贵。所以到今天六十多年以后，我还记住圣诞节的礼物是一支原子笔。今天人家送你一支圆珠笔的话，我想你不会高兴。后来我注意我的哥哥也有一件圣诞礼物，哎呀，这件圣诞礼物又是很特殊的。你知道我们家里六个孩子在一起，我们常常要做游戏，我们坐在楼梯上就像开电车一样。哥哥是一个驾驶员又是售票员，他是我们家最大的，所以他一直想望一个礼物。你知道什么礼物？就是那个电车的售票员有一个夹子，专门在人家票子上夹一个洞。哎呀，这个就是正式的夹这个售票员呐、啊，这个不是一个冒牌的，夹一个洞。你知道这个电车这个票的夹洞的这个夹子，这个叫什么东西？很难买的，我爸爸走遍了上海，买不到。他后来到了上海电车公司找他们经理，他说我的儿子啊，非常想望一个礼物，但是我实在买不到，是不是请你电车公司里面可以卖一个给我？啊，同意了，卖给他。所以我哥哥的礼物是一个电车售票员的一个夹子，那是在四十年代。我想这个你回想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夹子的话，很正式了。哎呀，我看他的礼物更加特殊，我觉得这个父母亲有点偏心嘛，他到底是老大嘛？这和圣灵所赐的恩赐很相似，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是为了我们服侍，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享用。灵性不成熟的人会用妒忌的眼光来羡慕他们所没有的恩赐，而得到恩赐的人呢，有时也会自鸣得意，骄傲自大，我有这个恩赐，你没有，你们都没有。对圣灵的恩赐或者说圣灵的礼物，你要非常的小心啊，这是一件礼物，但是你需要正确的去对待它。恩赐是圣灵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用来建立教会的。这个教会这么成长2000年来靠什么？就是靠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圣灵所给的礼物。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可能不止一样，有两样恩赐，但没有一样恩赐是比别人的恩赐高级的。这里没有级别的差，没有什么六级恩赐、五级恩赐，所有的恩赐都来自圣灵，都为了一个目标，建立基督的教会。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新约圣经一共有五个地方，五处经文开出一个圣灵恩赐的目录。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是第一个恩赐的名单，大家刚才看过了，读过了。我想来问你一下，在这个名单里面，在这样一个表里面提到几样恩赐呢？你读过以后你想了没有？几种恩赐， 谁能回答？基督恩赐。记不得了，几种啊？讲响一点。好，九种恩赐，这个人有礼物。哪九种恩赐？第一种是智慧，有的人有智慧，有的人非常有智慧，有的人有知识，很有知识，有的人有信心，信心很大，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他可以为人家祷告医病，有的人有行异能的恩赐，有的人有先知的可以预言，有的人能够辨别诸灵，有邪灵吗？有圣灵吗？辨别。还有的人有说方言的恩赐，有的人有翻方言的，一共九种。哎呀，这个表非常的仔细啊，恩赐是不简单的，不要小看它。有的人收到礼物以后还没有打开过，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太忙了，收到人家一件礼物马上就边上放一放，过很长时间，哎呀，这件礼物人家来问你，哎，你收到我一个礼物没有？里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还没有发现过了，还没打开了。九种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又提到恩赐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一下，就是在十二章同一章翻到二十八节又提到了恩赐。那里有多少种啊？又是九种。这九种恩赐跟前面的九种不完全相同。第一种是使徒，有的人有使徒的恩赐，有的人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这个医病的，这个好像都有点重复。但是另外有一个帮助人的恩赐，哎呀，这个恩赐非常特殊，他专门能帮助人，还有治理管理啊，我们很需要管理的恩赐啊，教会很多的工作需要管理，有说方言，有翻方言，又是九种。记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两个恩赐表，都是每一个都是九种。再翻到罗马书十二章，又是十二章，又提到恩赐了。在那里有多少种恩赐呢？七种。啊，回去自己把所有的表都写出来，好好做一个读书笔记。那里是七种恩赐，第一种是什么？说预言的恩赐。第二种是执事，做执事的恩赐，是吧？我们很快要选举执事了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当执事的人都有执事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劝化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又是七种。再翻第四个表，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又提到一个恩赐表，那里提到四种恩赐：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牧师和教师的恩赐。最后彼得前书四章那里提到两种恩赐，最后是很比较简单，一种是讲道的恩赐，一种是服侍人的恩赐。总共五个表，里面有重复的，里面有多的，有少的，说明保罗不是想开出一个完整的表，所有的恩赐保罗都来给你，他只是举例说明，举例说明，让我们看见在神的教会中能够彰显他恩典的一些活动，一些行动，这都是恩典的表示，这是神的恩典。你有帮助人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你有传福音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你有管理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你的恩赐是什么。真的，你收到了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你到底收到了没有？这恩赐如果我们讨论的时候啊， 解经家把它分成四类，哪四类呢？一种是启示的恩赐，神给你启示，给你特别的看见，看到未来，看到这个需要，教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弟兄姐妹，这种叫启示的恩赐。第二种是神迹的恩赐，能行神迹，能治病，能医病，能赶鬼，能说方言，这是起这个行神迹的恩赐。第三种是领导的恩赐，做使徒，这是一种领导，管理治理，这是一种领导，这个领导的恩赐，这是很需要的，教会需要领导的恩赐。最后是侍奉的恩赐，也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做事情，去帮助人，去怜悯人，去服侍人，服侍的恩赐，侍奉的，所以分成这四类啊：启示、神迹、领导、侍奉。个人的恩赐不同，你的恩赐跟我的恩赐不一样，怎么使用你的恩赐，怎么使用神给你、圣灵给你的这件礼物，这是你要向神负责的，你要负责的。你不要说收到礼物一放就可以了，不可以的，礼物收到了就说明你有责任了。使徒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教会，哎呀，这个比喻我不知道你提，这个比喻实在太好太好了，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加恰当的来说明恩赐的作用。他说这个身体有各个部分，各个肢体，有手，有眼，有耳朵，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特殊的功用，功用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配合得非常好，配合得很和谐。身上最软弱的，最被人家看不起的，最没有用的部分，其实也是构成身体一个完美，身体不可缺少的，对于发挥正常的身体功能扮演着必要的角色。你有没有想过身体里面哪一部分觉得没有用 啊有的人说眉毛不是太有用啊，把眉毛剃掉，你知道眉毛剃掉以后发生什么情况？你做体力活，你这个汗一直流下来，这个没有眉毛的人，这个汗流到眼睛里，这个眼睛就一，所以我想这个弟兄你需要做体力活比较多，你不会把眉毛剃掉的。哪一部分没有重要意义？这就是身体，用这个身体来做比喻，哎呀，真是太恰当了。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完美的有机体，基督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中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你，教会中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我。你我的恩赐都是特殊的，虽然神有时候会把同样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你的恩赐跟我的恩赐好像差不多，你会唱歌，我也会唱歌，两个都会唱歌的人在一起，有没有不同呢？有的，还有独特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都与别人有所不同。你唱的是高音，我唱的是低音，少了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身体就不完全，身体就欠缺。哎呀，这个恩赐真是有学问啊。现在我们稍微要讲一点理论，什么是恩赐呢？你知道这个恩赐这两个字原文什么字？大家知道不知道？考考你，恩赐这两个字原文什么？ charisma，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很流行的，它的复数是 charismata， charisma 形容神接着圣灵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各种恩赐。英文这个字现在用得很普遍了，形容一个人 有一种特殊的说不出来的很吸引人的一种气质，气质。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有一种叫什么，我们另外人叫什么，魅力。你发现有的人有魅力吗？ charisma， 这就叫 charisma 啊，他讲话有一种魅力，能吸引人。有的人讲话就不大吸引人，是吧？你发现吗？有的人确实有魅力啊。那么圣经有没有这个例子？有的。圣经讲到有一个人叫什么，亚波罗。这个亚波罗呢，是新约圣经中一个传道人。他这个传道人呢，就是有 charisma， 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人的地方。另外一个人，使徒保罗，好像他就没有这个。哎呀，你仔细看看圣经啊，如果你看得很仔细的话，亚波罗他有 charisma， 他有一种讲话的恩赐，有一种魅力，保罗好像没有。但是保罗有另外的恩赐，也是非常重要的恩赐，两种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把这个 charisma， 把这个恩赐呢，用一种非常狭义的定义来定，就是说一种无法琢磨的影响力。你如果要看看这个世界上人怎么定义这个圣灵的恩赐，把它定义成一种影响力，一种琢磨不出来的、讲不出来的影响。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是圣灵恩惠的赐予，是圣灵的礼物，这和世界上的定义完全不同。你知道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是在彼得前书中，刚才我们提到，其他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是最能够这个看出来这个圣灵恩赐的重要性。正确定一下什么叫恩赐，恩赐就是恩典的彰显，在你身上彰显出一种恩典，圣灵的恩典，神的恩典。这个字是指神为着教会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件属灵的礼物，这个礼物非常宝贵啊，你真是要好好的去珍惜你所得到的礼物。恩赐是由圣灵来的，是圣灵决定谁得到什么样的恩赐，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圣灵都有一个名单啊，胡大中什么礼物啊，这个毕方什么礼物，这是圣灵定的，这是圣灵的主权。圣灵喜欢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对于他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如何去使用，这点你是要向神负责的。对于我们没有的恩赐，你没有责任。有的人说啊，我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不，如果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没有责任。但是你已经得到的恩赐，你不去使用，你有责任。所以呢，你不要去羡慕，不要去贪求别人的恩赐。有的人常常求神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恩赐。我告诉你，有时候是求不到的。啊，你不要以为祷告什么求，无论求什么都能得着。圣灵是随己意来分配的。如果不是圣灵的旨意，我们求也得不到，所以祷告要按照这个神的旨意。因为求不到，有的人就不满意了，我不高兴了，你这样就得罪神了，你得罪圣灵了。圣灵明明说这是按照我的意思来分配，你说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来给，那你就得罪圣灵了。这是我们见到了叶晨叔叔医生，他来到我们中间，你看他有一个恩赐吧，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有一个传福音的恩赐呀。他传福音是很有心，也是很直截了当，也抓住你。他说我眼睛一直看着你，是你跑不掉了，是吧？你在这个退休会上，如果你参加这个布道会，他会盯住几个人。我相信他有传福音的恩赐。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求过这个恩赐，但是圣灵赐给他。如果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不去用它，那他就得罪了神。反过来，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失望，你埋怨，你也得罪神了。我们这个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传福音是一个恩赐。那你说我没有传福音的这个恩赐，我就不传福音了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谈。你把这个基本的道理要搞清楚。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们不需要抱怨，我们有的恩赐你怎么好好的使用才是关键。不要把这个给你的恩赐不用，专门去羡慕别人的恩赐，要做别人那样的事情。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大家都能背出来，加拉太书第五章九种果子。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是不同的，果子是应该在所有的基督徒上都要表现出来的。你不能说我不结这个果子，你结这个果子，我结另外，这不可以的。果子是大家都，但是圣灵的恩赐是不同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和其他的信徒同样的果子，但是你不一定有其他信徒同样的恩赐。圣灵把恩赐分配给信徒，至少你有一种，至少你有一种恩赐是你所独有的。你有了这种恩赐，你不要要求别人你也要有我的恩赐，这又错了。所以这个前提要搞得很清楚。你有你的恩赐，感谢神，但是你不要要求别人也有你这种恩赐。我们大家都要很这个体会圣灵的心意。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恩赐和天赋有什么差别。如果你计算一下这五处经文总共加起来，大概有重复的去掉大概有20多种恩赐，再加上旧约圣经也提到一些恩赐，圣灵的恩赐，灵的恩赐，所以呢这个恩赐是很多的。那么这些恩赐里面和你天生的那些天分，天生的才能到底有什么差别，这是大多数人很关心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很注意这一点啊，有的人有音乐的天分，唱歌唱得很好，音乐的天分是不是圣灵的恩赐？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再注意一下，在20种恩赐表里没有提到，没有提到有的人有音乐的恩赐。那么许多人写文章，他们专门来讨论这个圣灵的恩赐和天赋到底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有的人有做手艺的，这个手很巧，做手艺的才能，有的人有音乐的才能。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天分，有的人烧菜烧得很好，那么圣经也没提到啊，有的人有烧菜的恩赐，没有提到。当然你的天分也是从神来的，你这个天然来的嘛，当然就是神来，所谓天然就是神，所以呢天分也是神所赏赐给你的。那么神，这就下面我要提到的，神可以将一个人的天分藉着圣灵的能力改变成为圣灵的恩赐来使用它。你注意我这句话，不少人认为天分跟圣灵的恩赐是有差别的。我自己认为，我都认为不一定准确，给你参考。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两者归根到底都是来自神，来自圣灵，没有必要画出一条分界线来。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注意，讨论的重点是造就教会。圣灵赐给信徒某种属灵的恩赐来造就教会， 仅仅用你的天分，你不一定能造就教会侍奉神。你的音乐才能必须和属灵生命结合起来，你才能造就教会。我想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你唱歌唱得很好，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唱歌唱得歌星，你请一个歌星跑到这里来领事，你看看会什么结果。属灵的恩赐是要造就教会，但是你原来的天分可以被圣灵使用，被圣灵改变，成为造就教会的一种礼物。恩赐是可以用的工具，它不是装饰品，它不是一盒糖果，你可以自己来享用。就像木匠，他有很多的工具；就像医生，他有很多的手术用具。这些属灵的工具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人，是为了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功用。在旧约圣经里，你可以看读到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1章，有一段记载，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比撒列。比撒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3节，你看到31章第3节，神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革物，又能刻宝石，又能镶砍，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哎呀，这个比撒列真是不简单的，圣殿里的很多巧工都是比撒列做的，说明那个手艺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属灵的恩赐。因为你的天分是神所赐的。雅各书1章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神给予人一种天赋，但是人背叛了神，使这个天赋变了质。这个天赋不是用来荣耀神，变成一种自己的享受。但是神还是能够把这个你的天赋改变过来。恩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保罗说，一切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份工作。你知道你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吗？有的人说，我的工作是上班，我很忙，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知道你的主业是什么吗？你做工程师，你做科学家，你做医生是你的副业。你的主业是什么？神给你一份工作，你知道这份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吗？你怎么去完成你的主业？你做副业，你当然要准备了。你说我去这个应聘一样工作，你去求职，你当然需要有才能了。你没有读过书，你没有一定的能力，你怎么去到这个某一个公司，你说我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知道，为神工作你要有一定的资格，你要有一定的能力。什么能力？圣灵的恩赐。你要去完成神的工作，你必须要具备圣灵所给你的恩赐，否则你做不好。再否则，你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真的，做好准备，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大家又见面了。哎呀，我们又是你也是这个三镇的，我也是三镇的，我们都见面了。但是见面的地点你要小心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我们要看看自己是否忠心使用了神所赐的恩赐，也要回报，向神回报我们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台前的审判？可能有的人还不太知道，怎么我们还要审判？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你要知道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和对世界上人的审判不一样，不要搞错这两个审判。世界上人的审判是在什么地方审判？是在白色的大宝座前的审判。所以有两种审判，一个是在基督台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怎么使用恩赐；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白色的大宝座，那是对所有世界上的人，这是特别对这个不信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罪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但是在得救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还是要审判的。审判以后干什么呢？决定这个人是应该得赏赐还是受亏损。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但是你自己却要得救。你懂得这个基督台前审判的不同吗？你是要得救的，但是你的工作要受到检查，所以要很小心啊。常常有人问说，我怎么好像没有恩赐了？好，有时候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我怎么去用我的？我连知道不知道怎么去用它？我好像没有恩赐，有人给我这样讲，我好像没有什么恩赐。对这样的弟兄和姐妹，我想提醒一下，你要认清楚，至少神已经赐给你一种恩赐，你要相信神，神也要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神要你知道的，神绝对不会说送一样礼物给你，不希望你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送礼物的人？他送件礼物给你，他不希望知道你礼物是什么，里面什么包了很多很多，包起来，包起来干什么？让你不知道。保罗曾经对年轻的提摩太说，将神接着我安守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给提摩太的恩赐，希望提摩太继续的使用它。你知道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多人都在追求被圣灵，圣灵充满的第一步就是要相信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你了。神不会把圣灵充满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你注意这句话，你里面没有圣灵，圣灵不会充满你。你不相信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圣灵不会充满你。同样的，你要想发掘自己的恩赐，第一步是要了解神已经把恩赐赐给你了。但是你要发掘呢，发掘恩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发掘自己的恩赐是要花时间的，是要好好祷告的，是要在神面前等候求问的。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机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的，才会把自己的恩赐显明出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好像看不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恩赐，否则你很难为神工作。你做什么？只有你诚心让圣灵来管理你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人，神才一定会把圣灵所赐给他的恩赐指示给他。
求圣灵照着他。